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也在我们中间一同敬拜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两次的时间，孩子们会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家长呢一同来敬拜主，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愿主也赐福我们的孩子们啊，从小就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心。所以呢，在上个礼拜主日下午，我们有洗礼啊。如果你来呢，你看就会听到一个见证，非常美好的。我们中间有一个受洗的姊妹，那是谁给她传福音的呢？是他的儿子给他传福音的。那他的儿子呢，才四五岁啊，在这个阿瓦那里面学到一些关于救恩的内容，他儿子已经信主了啊，就把福音传给他妈妈。哦，感谢主，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啊也一同希望能够常常和我们孩子们能够交流这个信仰。那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有一次我们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移民加拿大啊。我们问你是中国人吗？他说不是。哎，我说这么快就忘本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加拿大人吗？他说也不是。我说那就奇怪，那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呢？他说我是天国的人。哇，吓我们一跳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因为他的小伙伴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主。所以呢，我们也因着孩子能够看到这样他们这样一个非常灵犀的心灵，能够愿意这样很容易的就接受了上帝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和赐福。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我们也请大家能够一同起立哈，能够为我们孩子来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主的道路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产业是如此的美好，赐给我们，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你赐福在我们中间的每个孩子，已经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祝福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让他们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能够到老不偏离。主啊，也求主你赐福我们所有的父母，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来教训和教导他们，让他们都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越来越艰难，主啊，对于我们的后代也是更加的困难。求主你帮助我们，教导孩子们能够从小就能够保守他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那感谢主，平时孩子们他们是在楼下有自己的这个主日学啊。提到这个儿童主日学呢，是不是很热？这个空调没有开啊？开了吗？OK。所以在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强调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次儿童主日学，老师就问孩子们一个问题，问孩子们什么问题呢？说，这个看啊，等一下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知道如何才能够上天堂吗？啊，如何才能够上天堂？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回答说啊，我知道，我知道，怎么能上天堂呢？就是如果说你能够常常来教会啊，给钱给教会，奉献教会，而且呢常常帮教会打扫卫生啊、除草啊等等清洁啊，做一些义务工作，将来呢神就可以让你上天堂了啊。孩子说不行，这个不行啊。另外孩子说我知道怎么样才能上天堂啊。那孩子说你每天要来崇拜啊，还要上主日学啊，这样呢你才能够上天堂啊。突然有一个孩子站起来说，他们说的都不对，我知道。那后面老师说，那个内森你起来。那内森站起来说，他说要上天堂，首先呢你得要先死掉，你不死怎么能上天堂呢？那这个孩子好像是说一个笑话啊，大家都哄堂大笑，但是确实呢却输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得救之后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生命？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就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叫内森的孩子，他所讲的话和保罗所讲的话都是一致的，是很 biblical 的，是很符合圣经的要求的啊。首先呢，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在这个我们翻译当中好像看出来是一个进程的概念，其实保罗的口气很直接，就是说你们这些收信人呢，原来都是死人，毫不客气啊。 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骂我们是死人，其实我们都是活蹦乱跳的，怎么可能是死人呢？那保罗说的这个死的意思是回归到上帝的本意，这个本意就是看着我们是活的，其实是与上帝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死亡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灵里的死亡。那人在灵性上的死亡是由人的过犯和罪恶造成的。那过犯和罪恶又是什么呢？在二章二节那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人的过犯和罪恶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来顺从这个时代潮流的方向。我们说的很好听的一点就是与时俱进啊，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到这个追随这个世界潮流的试探当中。那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谁在引领呢？保罗说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这个词原来就是空气的意思，不是天上哈，是空气。空气是什么概念呢？空气呀，我们每个人都接触到。如果我们在一分钟之内不接触到空气的话，两分钟、三分钟我们就没有生命了，是不是？所以空气每个人都接触到，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邪灵在什么地方，不是在空中离你很远的，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的，就在你的周围，你我的周围啊。所以这个空气就是包围的意思，包围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恶者掌权的地方。所以说约翰曾经讲过啊，这个世界就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所以我们周围随时都可以碰到这样那样的试探，原来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在这个空中掌权者这个首领下面。那就是保罗在下面又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这个邪灵是什么灵呢？就是魔鬼撒旦的灵。那所以对于我们的罪，我们就要明确的认识，原来我们的罪和这个邪灵之间有一些关联，有一些关联。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原来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悖逆的心。所以说虽然罪分为不同的程度，有人说最轻的罪就是说你想打那个靶心，但是你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你的视力不好，因为你的什么判断不好，所以呢你手会发抖，你打不中靶心啊。但是你已经尽力了，可是打不到，这是最轻的罪啊。然后呢第二种罪就是说比较严重了，叫你打靶心你就打人，你去打鸟打其他东西，这就是不听话，这是悖逆的罪。更加严重的罪是为什么你会悖逆呢？原来是你心中的那个灵让你去悖逆。所以这个心中悖逆的这个灵，不愿意听神话语的这个灵，和那个邪灵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那所以人的这个罪性就是被那个邪灵，就是魔鬼撒旦的灵所控制。所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中国人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因为这样诡诈的这个悖逆的心，所以我们也就是成为悖逆之子。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成为悖逆之子，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就自然成为可怒之子。保罗在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个本为的意思就是本质的意思，这里的本质不是上帝造我们时候那个本质，而是指人在堕落了之后的情况。所以奥古斯丁呢，在论到人的本性和恩典的时候，他就说过，当我们说到本性这个词的时候，有两种意思。一种呢是指我们人类在受造之初的原初的这个本性，那个本性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没有缺损。那所以从我们中国儒家的孟子所讲的人性本什么善，本善。所以我们所说的本性这是这个。可是本性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堕落了之后这个罪的本性。我们这个本性呢是自己欺骗自己啊，明明知道是这样，偏偏是那样，所以服从肉体，这是我们被定罪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惩罚。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的这个本性。那这 这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当中出现了一个叫性本恶，荀子的性本恶。所以中国儒家思想当中这两种对立的矛盾的这个人性论，正好反映了人在堕落前后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不同情况。一种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就是性善论；一种呢是来自于人自己的创造，这就是性恶论。所以早期教父特土良就说过，创造主对我们发怒的原因，为什么呢？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之初是好的，但是我们自己却造出很多的罪恶来，所以背离了上帝造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我们的性本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性本善来自于上帝，性本恶是来自于我们人自己。所以当我们活在人自己所创造出来这个性本恶的环境里面，我们人自然就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和灾害，自然都会灾害。最近在美国南部灾害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在亚洲也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地方的灾民祷告。但是我们看到自然为什么会这样被破坏，或者自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害出现，原来都是我们人的罪造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犯罪之后，这个地就受到了咒诅，长出了荆棘。所以地震火灾啊，什么灾害海啸，各种灾害每年是层出不穷。我们已经活在了这个咒诅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个自然灾害嘛，人不能做什么，这是很自然的。不知道这个自然灾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人背离了上帝。所以当我们说你有罪啊，我有什么罪？我没有罪啊，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这是很 常见的回答。但是我们所讲的罪，就是人是有这个罪恶的本性在里面，是人在堕落之后所得到的。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是吗？所以在这个生物学当中有一种效应叫应克效应。那什么是应克效应呢？就是说有一个动物哈，它刚出生的时候看到谁它就跟谁走，以为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妈妈啊。小鸭子生出来它不会叫，如果是第一眼看到老母鸡，他就一定把老母鸡当作他的妈妈，不会把生他那个蛋的妈鸭妈妈当作他的妈妈，因为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所以这就是应克效应。所以发现这个应克效应的人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呢，我们曾经都像这个小鸭子一样，我们都曾经跟着这个世界跑，跟着这个我们生下来就看到的这个世界跑，因为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所依赖的生活的一个本源所在。所以保罗在二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世界就是被那个恶者所掌控，这个世界的潮流和方向也是被那个恶者所掌控。原来我们这些可怒之子，那都像这个鸭子一样，生来就跟错人了，生来就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不认识上帝，与上帝作对。但是呢，感谢神，尽管我们这样得罪上帝，得罪了创造我们的主，上帝还是因着他的大爱和恩慈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保罗接着要说的，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因着神对我们有丰富和怜悯的大爱，我们才能被他拯救。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那样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上帝的大爱。所以在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这对于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你可能没有感觉，只是好像呛口水啊。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你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像我们今天领受圣餐，你拿到的好像是饼，好像是葡萄汁，但是如果你有信心领受，在属灵的意义上，你已经与我们的主联合。 所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洗礼当中被浸入水中的时候，那这就表示我们经历了一个死亡的过程。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一刹那，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凡是经过洗礼的人，无论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和经历，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过程呢？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经历到我们的生命今天已经不再一样了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题目就是叫一个更有生命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更有生命的生命就是一个能够有真实的经历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当你信主之后说神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啊，你也知道我有个新生命，我已经新造，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一个更有生命的生命，就是你要明白你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你要能够经历这个生命确实经历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是先造亚当的身体，然后在他的鼻孔里吹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与之相对应的，当我们被上帝拯救的时候，他先要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然后他还会让我们的肉身得赎得救。那现在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我们都已经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但是更有生命的生命却是要真实的经历一个属灵生命从死里复活的过程，来更好的活出已经蒙上帝拯救的这个生命。这就是更有生命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就要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让上帝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没有经历，就好像一个人买彩票一样，中了奖了，他竟然不知道他自己中奖了。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他买的彩票已经中奖了，你会怎么做呢？他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你会算了，我不告诉他了，反正得了奖我也拿不到钱。然后你说，哎，我告诉他嘛，说不定他一高兴分一点给我。你会怎么想？你会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如果你不告诉他，你会觉得很惋惜，替这个人很惋惜。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这个人跟你讲，你不要瞎说，我根本没有得奖啊，或者是说我怎么可能得奖呢？那不可能的，就把彩票顺手撕了。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哎，这个人这是有什么问题吗？买彩票都不想中奖，那你买彩票干什么？是吧？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买彩票哈，我信主之后就不再不能不买彩票了。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了，我们都期盼得到一个新生命的。别人告诉你说你有一个新生命，可是你说不相信，你也不会去经历，那你要信主干什么？你要得拯救干什么？是吗？所以我们要想到，原来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经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必经的一个真实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经历到呢，不代表你不被拯救，确实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因为上帝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很难体会。那怎么样才能经历？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悔改，真实的悔改。所以在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时候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信福音。那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能够改变我们从前的思想，那相信，我们常讲相信主就得救。但是不要忘记，相信和悔改是一回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相信是 confess 另外一个意思，你要悔改。所以相信和悔改是像手一样，一个手一样，你要我的手吗？那你又要有手心，又要有手背。所以相信和悔改是一体两面。但是悔改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行为马上就变得怎么样，悔改是从心里开始的，然后直到外面有行为的改变。但是如果心里没有这个悔改，你永远不可能有外面那个改变。 所以《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呢，记载保罗在亚基帕王这个面前的一段的申诉啊。他说，他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然后是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悔改从心开始，直到我们行为的改变。一个真实经历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一定是一个悔改的生命。如果你不悔改，你永远不能够尝到真实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对我本人来讲，我信主之后大概差不多半年，我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就是叫《耶稣受难记》啊，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啊，史密尔吉布森导演的。这部电影呢，以前没有兴趣看，信主之后就想看的。那天我一个人看的时候呢，在这部电影当中，我就被这个电影里面那个血腥的场面深深的震撼啊。今天有孩子们很多，所以不愿意把那个血腥的场面给你们看啊。但是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受痛苦，流出宝血。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我的罪，上帝才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承受这样大的代价。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罗马的兵丁啊，把那个带着铁块的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个画面是相当的持久，我看的就不忍再看，我突然就失声痛哭，我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我就看到说这个每一鞭子都是为我打，我甚至看到这个鞭子是我拿着这个鞭子是抽打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怎样背逆的人，背逆上帝的人，但是竟然因着他的爱，他这样来方法来拯救我，用这样受苦的方法来寻找我。所以我就低头向神认罪，我就看到过去33年来，在我有记忆当中，我许许多多所做过的那些错事、坏事、羞愧难当的事情，都通通的交在神的面前。所以感谢神，那一次使我知道什么是从死里复活。很奇妙的是，那一次悔改之后，很多多年跟随我的一些坏习惯、坏毛病，从那一天下午开始，彻底从我生命当中被根除，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再犯。可是在之前，无论你怎么样的凭着自己的意志想要去说去除掉这些坏习惯、坏毛病，都不可能得到。感谢神，这些罪因着我的悔改、真实的经历从死里复活，这些罪再也不能辖制我了。不是我不想这些罪，但是这些罪它不能够辖制我，不能够捆绑我，它也不能左右我的意志去做我以前想做的事情。所以感谢神，因着我的悔改，我被神真实的医治，这就是我的心声啊！所以感谢主，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人，因为我们都曾经在这个过犯当中，没有丝毫的能力和方法可以让我们能够成为新人。尽管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要求，不断地修正自己，自我修炼、自我修良、自我改进，但是过去的这些罪却永远不可以因着你的自我改进、自我改良就可以远离你。所以感谢主，因着我真实的悔改，我得到了神的医治。所以上帝的话是永远没有错的，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医治。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宣道会的宣宪博士也提出来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从一个层次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一个自己奋发图强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更不是一个要展示我们自己生命力有多么强大的、多么伟大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个要完全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而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一定是在灵里的经历，而不是肉身中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在先知当中有一个先知曾经经历从死里复活，这个先知谁呀？约拿。 他被沉到海底下，野草这个海草缠着他的头，但是神拯救了他，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他悔改了吗？他在鱼肚子里祷告，一句悔改的话都没有。所以直到最后他成为宣教士的时候，他有没有悔改？有人说约拿是成功的宣教士，只要一句话，全程悔改。我们今天很多宣教士去了很多的地方，很多年说了很多话，没有人悔改的。但是我要说，如果约拿是宣教士，他是最最糟糕的宣教士。因为有哪一个宣教士不愿意看到你所宣讲的对象他们生命悔改归向神的呢？约拿就不愿意，当那些人悔改的时候，他就跟神什么生气了。所以宣信说约拿是自我生命凸显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应当以此为鉴。只有当我们的属灵生命经过从死里复活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上帝面前。约拿尽管是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但是他自己的生命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悔改的过程。所以我们要警戒我们自己，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服侍上帝的时候，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过程，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为一个更有生命的生命。感谢主，上个星期我们陈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分享的题目叫余下人生的人生，还记得吗？那如果接着今天的话，就是说余下人生的人生要成为一个更有生命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救恩，若不是你的拯救，主啊，我们就是一个在过犯和罪恶中的死人而已。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你要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不但让我们在灵里恢复和你的关系，你也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世的生活当中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让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也能不断的成长，每一天都能更新像你的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